重建造齐长大，其实它还有一个英文的名称是 In God we build, In Christ we grow。 也就是说我们建造和长大都是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意思也是我们靠着神，靠着三一的真神呢，一起建造，一起长大。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跟我们的总目标类似，齐心同力。其实这是从圣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截取下来的，我本来要写的是同心合意，但是为了配合年度主题，好，齐心同力也是一样的意思。还记得在2年前呢，也差不多是接近春节的时候呢，我也在这边讲了一篇道，主题是以使徒行传的内容为主。我曾经提到教会成长的四个重要的关键，四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或者是四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会友们热心恒切的读经与实践，第二点是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与敬拜，第三点是彼此互助与相爱的团契，最后一点是过一个圣灵充满的见证与宣道的生活。那么我特别把用红字呢，把四个最核心的因素呢标出来。那时候我也请大家背起来，就是读经、祷告、相爱、见证。不想让你背起来吧？非常简单，八个字而已。也就是说，一个教会要成长呢，不是看背景，不是看能力，不是看社会地位，不是看学历，是看我们有没有一起做到这四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在读经、祷告、相爱、见证上面呢花一些功夫，教会呢一定会成长的。当然我不用讲太大的道理，我们实际的呢，今天早上要从圣经的例子呢来看，我们要从初代教会实际做到这四个层面的例子来看，我们看看他们为什么做到这四件事情，因此就会成长，在逆境中成长，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他们。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打开到使徒行传的第4章23到37节。那翻到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呢把它念一次，好不好？你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使徒们，路加在这边记载了使徒们的祷告和他们生活的四个层面。好，请注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预备，来。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段圣经呢非常的精彩，其实很容易分段。 从二三节呢，一直到三十一节，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呢，就是同心合意，或者你可以说是一心一意的生活。这里展现的不是只有祷告跟生活，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与他们的读经、与他们的相爱、更与他们的见证呢，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而我们看到他们一心一意的生活呢，也包含着对圣经的了解，也包含着殷勤的祷告，更包含着什么？更包含着勇敢的见证。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初代教会如何把这四个非常基础的元素呢展现，让我们看。不动了，好，请跳到下一张。好，再跳到下一张。好，我们首先来看这里记载的前段呢，是表达了同心合意的祷告。路加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讲到非常多次的祷告，大家有没有发现？可是他把祷告的内容写下来，有没有发现？只有三次，也就是说，这么几十年的这种宣教，教会的拓展，那么这些信徒向神的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很特殊的是，他只记载了三次。那么其他的两段呢？我有研究过，我们很少会用的。另外一段在哪里呢？在第一章的结束的部分，也就是使徒们呢向上帝祷告，求主耶稣呢拣选一个使徒来接替犹大的位置，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抽签。各位，你们选长老会这样子吗？把有这个有资格的放在一个快桶里面，看谁的名字喷出来啊，那当长老。贵王不是这样当选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好，好，那么还有另外一次的祷告呢，是在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是斯提凡殉道之前向上帝的祷告。他说求主耶稣接受他的灵魂，而且呢不要把罪归在那些呢用石头 K 死他的人身上。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做这种祷告吗？没有。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台湾呢，如果有人要用石头去打死人，他就犯了刑法跟民法的罪。好，而且你在死之前还必须怎么样？还必须脑筋非常清楚，好，还有一口气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好，还要有这个很大的度量跟心胸。我们大概没有机会可以学习或效法以上的两次的祷告。可是这一次的祷告，我们刚刚读的使徒们呢跟会友们一起的祷告，你会发现路加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之所以会有次祷告呢，是因为两位的使徒大哥，就是彼得跟约翰呢，在一个清早呢在圣殿里面本来要去敬拜的，结果呢无心插柳，就医好了一个丐帮的会友。哎，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突然就能够站起来行走。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拉撒勒人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一下子全城轰动，然后他就来一个神医，然后就来一个布道大会。那天的效果有多好呢？像我这样子的男生就5000人呢，5000人可以把对面的那个水军公园呢站得满满的。那还不包括老弱啊、妇孺啊、妇女等等的。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立刻引起轰动，官府就吓到了。这个在戒严的时代竟然有群众的集会，而且好像在永历谁要做王一样，马上就逮捕了这个现行犯，然后呢就刑求就威吓他们。可是被医治的事情呢是确认是这个千真万确的，所以没有办法降罪给他们，就威胁之后然后释放。好，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是使徒，你被释放之后，你第一件会做什么事呢？我们看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二人就到会友那里去，把那些宗教领袖跟官府呢威胁他们的话呢都告诉了弟兄姐妹。你看看，如果你发生了重大的事件、重大的挫折，你会第一个告诉谁？你会来教会告诉你的弟兄姐妹吗？告诉你的牧长吗？我们看见他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这些人呢的生命呢是一个共同体， 然后呢，啊，这些人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去，拿着大声公，好，到县政府、到市政府面前呢，去开骂，好，或者网络呢放谣言，好，或者是投书，或者是抗议，或者是游街，都没有。他们做的是什么？祷告，祷告。他们向神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好，这里这个字呢，用一个副词来表达，表示这些人呢，是不但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他们与基督之间呢，好，与他们的所信仰的神之间呢，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当他们遭到官府宗教领袖的威胁的时候呢，他们的祷告是同心而异的。其实他们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是高声向神说，所以他们不是默默的，好，或者是安静的，其实很激动的。可是他们把情绪呢都向神吐露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祷告的态度跟祷告的内容呢都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祷告，请你在这边呢要开始特别注意他们的祷告内容跟你和我祷告内容和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太精彩了。我可以我个人认为哈，这一段的祷告呢可以说是教会历史啊，教会历史啊，这么几千年以来呢最经典的一次祷告。但是很多人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呼噜就读过去的，没有特别注意这段祷告。今天我们好好的来研究一下。首先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有一段颂赞，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句话跟他们的现况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表面上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是一句颂赞，颂赞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创造的上帝，他执行了创造的使命的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他不仅是一个颂赞，其实这个颂赞中也隐含着什么？一个宣告。也就是说，既然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主，那么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生命的掌权者。可是现在威胁他们生命的人是谁？就是官府跟宗教领袖。好，所以表面上看好像他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在官府的手上或者宗教领袖的手上，但事实上他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超越了 现有的这种苦难跟逼迫，看到谁是真正在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呢这句祷告呢其实已经显出他们什么，他们生命的深度跟力度。好，这是一个颂赞啊，精彩的在接下来了。接下来他们就什么样，他们开始背圣经了。你看读经的生活展现在哪里？展现在祷告的生活里面。所以最好的祷告词就是从圣经当中上帝的应许而来。他们背哪一段圣经？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印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诗篇第二篇一二两节。这一篇诗篇呢被称为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有非常多，十六章啊，100章都算是。那这一章呢也非常的有名，因为其中的内容呢跟弥赛亚在世的时候所遇到的事情是类似，所以他们就引用了。好，而且呢圣经怎么记载呢？这些人祷告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绕圈子啊？还这样子讲这么长的一段话，这在表示一个事件，表示说上帝借着他的仆人，然后呢，而且呢有借着圣灵工作，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发生在多久以前？距离他们祷告呢八九百年以前的祷告。祷告哪些呢？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蒙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起来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注意底下的形容词，好，或者说明，来注意看，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好，成就注意底下是 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手和你的旨意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整句话在表达什么？在表达说，上帝啊，你在八九百年以前，你托你仆人讲的话，现在怎么了？实现了，应验了，发生了。哇，这意思说，上帝啊，你真是太神了，因为你就是神。好，你从这里的祷告你就发现不一样了。当他们说上帝你是创造的主的时候，那表达了什么？上帝创造了这个整个空间。当我们说上帝是宇宙的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好，就是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所以呢，他不管掌握了时间空间，他也掌握了时间，他还掌握了历史。所以这一段让我们看见这都没有继续下去。现在好，历史的主，好，历史的主呢，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呢，现在竟然完全实现了。所以他是宇宙的超级无敌的主。所以你们讲说你是宇宙超级无敌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角度思想，他不是凭空说话而已，是真正的，他掌握了空间，他也掌握了时间。这样子一位做事的主，实践他应许的主，他们现在才要开始把他们困难说出来。他们说，然后你注意底下他们怎么求上帝拯救他们呢？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好，鉴察的意思不是说求你看一看，鉴察的意思说求你详细的观察之后呢，然后呢求你采取行动。好，采取两方面的行动。各位注意看，他们期望上帝采取什么行动？第一件，还跟他们的困境还无关哦，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第二件呢，才是神迹奇事。当时的环境呢，不像我们现在有健保啊、卫生啊、医院那么良好制度，很多人生病呢就是等死。所以假如有人呢在病痛中呢能够突然呢解除病况，而且突然好起来，那一定会吸引许多的人。所以他们求主呢能够在民间施行这样的事。可是你注意顺序哦，是上帝的道先讲还是神迹奇事先讲？上帝的道，不是神迹奇事。所以神迹奇事不是不能求，而是不要把它放在核心，把它放在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神迹奇事是要来证明道的真实性，而不是用道去证明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因此假如你有机会呢去参加这种医治特会，你只要从主办者在他的这个内容里面呢，他的顺序，他的优先顺序或者比重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聚会你要不要参加。也就是说，他如果呢整个聚会呢都在呢拼命的呢讲他如何会医病啊，如何会行神迹啊，然后最后呢再有一点点经文呢来证明都在讲他的丰功伟业你就可以走了。但是如果呢他是在讲道，以道为主，可是呢上帝也给这样的一个传道人或牧者呢有医病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这种超能力呢来实行在当中，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注意到了，他是把道放在前面，放在核心，而他的能力呢只是上帝呢借他的展现，而这主权仍然是在上帝。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参加，其实是很可以分辨的。好，我们不必一味的呢去反弹或者是去拒绝，可是呢要懂得分辨。而使徒们的教会的祷告呢就让我们看到分辨的标准。好，因此你想想看，这样子的祷告，上帝不仅是创造的主，是不仅是历史的主，他更是什么？伸出援手可以拯救我们的主。这样子祷告呢其实也非常的符合什么？非常符合主祷文的那个顺序跟原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呢他都会怎么样加添给你。所以他们的需要其实摆在后面。那这样祷告上帝喜不喜悦呢？当然喜悦。你看看结果是什么？好，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地大震动，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勇敢去传主的道。好，接下来呢，我们等一下，等我还会再看啊。这个后面呢，他们生活呢也接着被影响。好，讲到这里呢，各位不要以为我就讲完了。好，我们要再回头再来看这段祷告，因为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要先请你们注意一下，这段祷告呢跟我们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来示范一次啊，我们平常的祷告啊。假如我现在呢是信徒部的负责人，然后呢要教会给我任务呢，要预备这个圣诞节的布道会，好，我就带我的同工们啊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徒部的同工，能够还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见证你名的机会。这一次的圣诞节，我们要办一个布道会。主啊，我们要把慕道友，把我们的邀请工作、节目、信息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洁净我们，充满我们，使用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力、爱心、信息，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同心，赐给我们话语能力，使我们能够传扬你的名。因为你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哎，怎么没有跟我阿们？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祷告，阿们啊，应该是要一起阿们。你看我的祷告多么怎么样，多么流畅，也多么怎么样啊，多么能够让人接受。但是呢，我现在要请你比较我刚刚的做的这个祷告，跟使徒们你们在读经的这个祷告，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哦，太大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两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在哪里？第一个叫做先后的不一样。哎，请问使徒们先什么？先颂赞赞美，再表达需要。而我呢？我表达需要先，然后颂赞呢在最后一句。你看先后不一样了，而且轻重也不一样。使徒们的颂赞跟赞美呢占了三分之二，后面呢才说啊，他们恐吓我们先在求主鉴察，他们有详细报告他们受害的状况哦，所以就是说对他们自己遭遇的事情是轻描淡写，他们的需要呢表达了，很快就带过去。但是我的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听啊？你最好有录音下来啊，你就知道我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表达得一清二楚，而且一开始呢就讲的啊，讲的非常多啊，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时间，啊，我们需要智慧啊，我们需要同心，啊，我们需要圣洁。哇，你看我需要很多。然后赞美呢，最后一句话，先后轻重不一样，而你会觉得我的祷告，哎，是这么的自然，这么容易接受。但事实上呢，我要讲这两个的祷告呢，后面表达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思维。为什么我的这种祷告常常没什么效果，而使徒们的祷告呢，一祷告呢，啊，你就不用拆房子了哈，地大震动，啊，然后就被圣灵充满。哎哎，好，请下一张啊，这个这种两种祷告后面代表两种不同的神学思考。那么使徒们的祷告是这样的：上帝啊，这件事情正如你所说的发生了，整件事情呢都在你的掌握里面，所以呢现在困难也发生了，那么呢你来负责解决。但是你在解决的时候呢，求你暗示我，哦，明示我都可以，让我知道怎么跟你配合啊。这是使徒们的祷告啊。我的祷告呢是这样的：主啊，感谢你哦，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而且呢我们都差不多做好了，如果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了，哦，上帝你就冒喜啊，意思是说很多人呢，哇，就因为这件事成就了会来信靠你，所以呢求求你帮帮忙，配合我，帮助我， support 我，让我可以去完成它啊。上帝啊，你休息啊，你休息啊，是这样，你负责了资源，你负责了 support。这是我们的祷告的什么普通的现象啊，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可是使徒们祷告不是，上帝啊，你是元帅啊，啊，这件事情就正如你所说的发生了，所以你要负责的啊。我们呢，我们也不是坐在旁边看，我们呢 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跟你配合。我们只不过传令啊，好，我们这只不过是司机啊，我们是随从啊，文书啊，配合你。你看上帝就变成什么？三军统帅。可是呢，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上帝最多只是什么？联勤总司令而已啊，他也是三颗星啊。三军统帅是谁？是我信徒部的负责人。好，所以你看看我们祷告的，哎，如果出错了，就比较容易怎么样？怨天尤人啊，或者是怪罪别人。可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前者的这种思考在祷告了，万一出错了，我们也会觉得那是上帝的旨意，而不会怨天尤人。万一有成就了呢？那荣耀也归给神，而不会呢沾沾自喜。你看这祷告差别有多大？所以当我们用对的这种方式在做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我们很容易呢被上帝的圣灵所充满。我讲一个例子啊，以前我在校园福音团去侍奉的时候，有一天呢接到了这个点阅召集的这个兵单啊，大家都知道退伍后呢，三不五时呢，你可能会接到这种点阅召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放下工作去参加啊。其实所有当过兵的弟兄啊，男生啊，其实都很讨厌这种事情，哎，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每天都在忙得半死了，然后呢还要去这个点阅召集就做什么呢？就是听那个李艳秋啊，在上那个举光日的课啊，保命防谍啊，人人有责啊，什么节人审判啊，什么爱护百姓啊，就这种整天听那种课，有什么意思啊？很无聊，但是你不能不去。我记得呢，我是去到了这个内湖的团管区。当时呢，内湖的团管区就是现在的三总的那块地，很大的地啊。当时是哇，渺无人烟的地方。可是他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礼堂，里面可以坐了1500人，哇，就在这边上课。果然啊，那天啊，大家就排排坐在那边，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好的设备啊，都是很多的很大的电视，然后就开始在播那个举光日的教学。请问这些都在社会上工作的男性怎么会有兴趣听这种东西呢？所以我就看在座的人都是打瞌睡的打瞌睡，看漫画的看漫画，听 Walkman 的听 Walkman， 还有人在吃零食，还有人在聊天，还有人在看报纸啊，这就是这样子啊，大家是一片萎靡不振啊。然后到了下午了第一堂课的时候呢，哇，那个指挥官呢，他是一个上校，他就上台讲话，他说：各位同志，我感觉今天早上大家的士气呢极其萎靡不振，所以呢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接下来的聚会内容，现在请大家对时，好，现在是1:30，我呢开放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如果你有任何的才华才艺才能，讲笑话唱歌特技表演魔术，你都可以上来提振我们所有同志的士气，有没有人愿意啊？谁会愿意呢？哈，对不对？他就知道，大概没有人会这样上来出糗的啊。他就从底下啊，讲台底下拿了很多的盒子，说这些都是厂商赞助的这个奖品，好，有漫画，有化妆品，有玩具。如果你愿意上来表演，东西随便拿，重赏之下立刻就有勇夫啦。哈，结果就有人上去。哎呀，你想想看，这些人都是社会上的普通的角色，他们怎么能够跟那些有才艺的综艺界的A 咖相比呢？所以上去的人呢，不是唱歌就讲笑话，极其的难听，极其的走音啊，笑话呢也很不入流，不是黑色的就是黄色的，要不然就黑灰色的。好，我坐在底下，我听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受不了了。不开放还有一开放啊，怎么都是这些骂咖在地上在表演。我就在那边祷告，主啊，求你叫他们闭嘴好不好？闭嘴，他们哪会闭嘴呢？哦，一直讲一直讲。那么主啊，求你让麦克风消音也可以哦。我很迫切祷告啊，麦克风有没有消音呢？没有。后来这个啊，有一个讲笑话就讲完了，指挥官就继续上台又讲了一些话，我继续在那边祷告啊，主啊，我就继续祷告，主啊，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再继续发生了啊。 可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突然心中有一种声音跑出来，哦，我很讶异，那你为什么不上去呢？你去啊，你上去啊，啊啊，怎么可能呢？啊，我就觉得这是虚荣心作祟，好，一定是虚荣心啊。然后呢，我当然会把那声音压下来啊，啊，我就说不是我啊，不是我。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又有一种声音又出现了，就是你，就是你，哎哎，只有我在挣扎，没有人知道。啊，就在我这么挣扎的时候，哎，指挥官突然说：“就是你。”然后我吓一跳，哎，他指头正指向我，好，我马上看旁边，啊，不用回头，那位穿蓝衬衫的同志就是你，他怎么知道？啊，我心中有这种声音呢？他怎么会知道？因为他看见我的手是举的啊，我的手怎么会举在这里呢？哎哎哎，是谁弄的？哎，没有，就是我举手，我怎么会举手呢？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就骑虎难下了，就只好站起来。一站起来啊，哇，全身颤抖，脚发抖，一直发。然后我坐的地方呢，大概要跑15秒钟，哇，那很大概30几排位置，我知道这样离位置。哦，这位同志非常勇敢。手举得非常直，我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一直跑，一直跑，主啊，完了，我完了，我当时就祷告，怎么办？我脑筋一片空白，我讲什么笑话呢？我唱什么歌呢？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主啊，你来讲，主啊，你来讲，不是我来讲，当然也不晓得要讲什么，只好就硬着头皮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上来，跑上来，好，然后说。指挥官就说：“好，时间就交给你啊！”我就硬着头皮站上来，站上来一刹那，我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然后脚就突然不抖了，不抖了。我讲什么呢？我就讲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好，然后其实我信主呢跟当兵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人呢，其实都在看笑话啊，因为台上表演的也不怎么精彩嘛，他们就在那边。啊，交头接耳啊，一片乱哄哄的。这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只手呢不是听使唤了。好，那这里有一个麦克风，对不对？我就当兵改变我一生，然后全部人都会看向我。当兵只会毁掉一个人一生，怎么会改变一个人一生呢？大家就专心听啊。好啊，我就说，是的，当兵呢让我变成完全一个新的人。我就开始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平常呢在校园团去释放的时候，我们都有训练学生哈。如果你有机会跟同学做见证，只有3到5分钟，你要怎么跟他表达呢？他会问你说，你为什么都会去什么参加基督教社团啊？为什么会去教会啊？哎，我就要他们写下来，好，写500字到800字。你信主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好，你的生命的价值观是如何？然后你遇到了什么事，或遇到什么人，你改变了，而你认识了耶稣了。好，那最后你信主之后呢？你现在的生活如何？就简单的 A B C 三段，然后让辅导看一看，修正一下，然后你就把它背起来，随时有机会呢，啊，可长可短跟人家讲。那么我们训练别人，我们自己当然也要怎么样，以身作则啊。因此我就有这样的概念啊，我就讲这个好了。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讲啊，我最多只能讲2分钟，我就浓缩浓缩浓缩再浓缩，我就讲啊，我信主前呢。啊，是一个这个高傲这个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啊，自以为读了台大了啊，就有不错的学识。但事实上呢，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冷漠自私的人。我在部队里面呢，当辅导长的时候了，因为我这样的个性呢，不想去了解跟关心别人。有个小兵自杀，我就讲这整个过程啊。那这个因为他的死呢，让我看见我是一个冷漠、无情、自私的人，我需要改变。这谁能改变我？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适时的帮助我，让我认识了耶稣。我就稍微把这个过程讲一遍。所以我现在呢，我价值观改变，我的人生观不再以那个卖火车为我人生最高的价值观。我现在呢，我认为一个人呢，越年轻的时候能够认识耶稣，更新他的价值观，他越能够呢对社会有影响。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呢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报告完毕，哦，全场的鼓掌，哎，那个前面都没有鼓掌哦。我记得了，有一位同志坐在我右手边，他本来呢，我拍下去的时候，他在吃鳕鱼香丝酥。鳕鱼香丝说：“哎，他一下子哎改变了一生啊！”鳕鱼香丝就是留在这里， 等到我报告完毕的时候，才发现他把血液相思珠吸进去啊、哦，他整整听了两分钟，哇、哦，那个血液相思珠都留在这边没有动哎啊，那吸进去了啊，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呀，然后报告完毕之后了，脚又开始抖了，随便拿一样奖品了，就这样子又跑回座位，我说我刚做什么？我有上去吗？怎么可能啊？上去不是送死吗？所以凭我的这种能力啊、胆量，我是不可能上去的。我是生平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就这样。所以我后来发现了，不是等我们预备好了，神才会用我们，神随时会使用我们。那么你知道多少，你就讲多少，就是这样。当然，在讲的过程呢，我们发现自己的弱点或者是缺点，就会再去修正。所以呢，越被神使用呢，其实你会越讲的会越来越好。后来呢，我在带领学生啦，在侍奉过程中呢，啊，这个印象呢非常深刻，到今天呢仍然是这样子，记忆犹新。我知道主呢，啊，主使用我们呢，不是等我们预备好了啊，上了很多课了可以用，是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在了，只要呢我们越被神使用，连胆量都是他给我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传，啊，只要传，确实是如此。而这一批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传出去了。当他们这样子传开的时候，他们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突变了。你看看，他们呢愿意房屋公用，这是神迹的第一个改变了。第二个改变是什么？他们经历大能跟大恩，大部分人听到恩典都是麻木的、无感的。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却很想继续听。然后教会呢，就怎么样？就这样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毫无缺乏，而且越给越没有缺乏，这也是神迹。然后最后呢，出现的神迹是什么？就是巴拿巴出现了。一个呢，其实有很多人很想侍奉，他们一直在找工厂。如果我们教会呢，呈现出来是一个可以吸引人的工厂，领袖就会出现，有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就会出现。巴拿巴就是这样，他看到这个团体呢是这种无私的奉献，而且呢愿意同心合意的读经啊、侍奉啊、祷告啊，所以他什么带枪投靠啊，他把田场房屋都卖了，然后放在使徒脚前。当然那时候呢是有特殊的情况，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啊，朝见神啊，来这边过节，然后呢听到了使徒们的信息，就想留下来更多的了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那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招待他们，去那个服侍他们，所以需要很多的奉献。但这种把田产房屋卖了，然后房屋供用是一种暂时的现况，可是我们看见他们是这么样子的无私，而且愿意呢一心一意的侍奉，这是相当感人的。而教会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越来越茁壮成长，但不表示说他们没有困境哦。马上就发生了有人不信任这个领袖的事情，然后呢官府也继续迫害，然后领袖也被抓。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都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大大开展。今天主北圣利堂正是需要这样的精神，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读经侍奉跟见证。那么我们不要小看在这边呢，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巴拿巴，而且说明他的特质是什么，是一个很会辅导跟劝慰人的。因为有巴拿巴的出现，十年之后呢他带领了保罗一起出来侍奉，然后二十年之后呢保罗呢把福音呢传遍了地中海各地，三百年之后呢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五百年之后呢基督教传遍了世界各大洲，1500年之后呢福音来到了中国，1800年之后呢福音来到了台湾，来到了新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各位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你看虽然呢这一拉了几千里，可是呢我们呢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是因为有宣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而学习宣教士呢是因为有欧洲我福音带到美洲，那欧洲会有福音呢是因为保罗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地中海各地。所以你看一棒接着一棒，到今天我们能够 这个生生不息，我们也有机会在这里一起侍奉，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这个团体跟这个祷告也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要来学习他们祷告，学习他们的生活。我相信呢，这样子一个生活呢，会让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那么去年的年底呢，不是前年的过年的时候呢，我也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最后我用了《使徒行传》19:20，好，19:20来做了一对春联，因为过年快到了，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哈，19:20写什么呢？好，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就用这句话呢做了一个春联送给大家。主的道大大兴旺，然后神的名常常得胜，横批呢就是这样。啊，今年呢我稍微修改一下啊，也是把这个，怎么没有了？主的道大大兴旺啊，那么下节是神的殿快快建成，都有押韵的啊，就是这样。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结论呢就是让我们一起观察上帝的作为，然后跟随他的作为。与神同行呢，意味着是我们抓住他的话，然后求他按着他的应许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因为当他的话彰显的时候呢，神迹奇事随着而来，不仅是狭义的，还有广义的神迹奇事。所以让我们就从祷告开始，同心合一的祷告开始。因为有深度的祷告呢，会怎么样？会产生有广度的生活，然后呢，然后会展现有力度的生命，最后你会吸引有亮度的领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激励我们，借着初代教会的榜样也来奋兴我们。愿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效法初代教会的榜样。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居首位，掌王权，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行，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